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下滑，社保断供潮愈演愈烈；第二个是伊朗战争斡旋在路上，伊斯兰堡协议出笼；第三个是中国近海大规模封锁空域，有情况。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近期在黄海与东海大范围之内设立海警，这个近海警告空域啊，近海警告空域就是一个范围，设定一个范围，从3月27号到5月6号实施这个为期40天的限制措施。那么这类被称为空中任务通告的预警，通常是用于提醒飞行风险，或者我这里有军事行动啊。但是持续时间一般就是几天，三五天。那么这次呢，中国在近海持续长达40天的安排非常罕见。那么从范围来看，这次警告空域划定划设范围覆盖的面积超过了整个台湾本岛啊。它分布在上海南北两侧，它有两大范围，一个范围就是东海，东海就是上海南北两侧啊，那么北面就是黄海啊，黄海就是靠近日本的方向啊。另外，通告没有设定高度限制啊，上限啊，没讲上限，它讲的是空域啊，不讲海域，讲的是空域。那么从海平面一直延伸到无限高，它就增强了军事用途的可能性啊。那么和以往不一样，中国没有宣布在警告空域举行军事演习，也许没有到时间，也没有对这个异常的安排做出解释。台湾的安全官员认为，中国是趁着美国注意力在伊朗战争啊，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存在，同时这个空域指向的是日本方向，它被解读为对美国盟友日本的威慑啊。那么这个军事动向最近在一系列的政治与安全事件当中形成了一个叠加效应。一个是原本四月初川普访问中国，结果推迟到了五月中旬啊。那么同时呢，中国又邀请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大陆啊，他是想在政治层面上影响台湾内部局势。在军事层面啊，日本在西南诸岛部署具备打击中国本土能力的远程导弹，那么区域安全形势在升温啊。分析认为，这种长时间的空域限制是为了春季训练做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也是刻意避免就所谓的公开大规模的演习，降低外界的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方面不按照牌理出牌，这种长时间大范围不解释的空域封锁，使得中国在东海和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变得更加模糊，也让这个区域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这样的做法好吗？老实讲，这样的做法一点都不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现代政治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获得的知识。你做这种事情，你获得知识就会少啊，这就是什么软实力啊。这是第一。第二，二条新闻，我们的二条新闻是《星岛日报》报道，辽宁省沈阳市4月4号再次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一名男子沿路随机砍人啊，死亡人数有说是四个人，也有说六个人，还有十几人受伤啊。那么这起事件发生在沈阳市南京街的第三小学旁边的早餐摊。那么视频显示，这个男子沿路持刀奔跑，见人就砍啊，砍杀的范围长达100米，当场很多人倒在路上啊，倒在路上。那有民众上浑身是血，挡着，还有一些死者的残肢啊，现场的民众纷纷逃散啊，那么情况一片混乱。现场有市民说， 说这名男子从高这个砍了人之后，就从一栋建筑物上面摔下来，坠下来，据说已经死了，但是又说警方已经把他给抓了。那么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去辽宁调研，就去了沈阳市，而且在铁岭就在铁岭区这个考察，专门去了铁岭区考察。那他在调研的时候啊，我来看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抱歉啊。等我一下。陈文清特别去了一趟这个沈阳，还在沈阳做了调研，两天之后就发生这件事情啊。陈文清在我看一下。我念一下啊，你看，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陈文清在沈阳说，他说要全面起底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掌握人群动向，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分清性质，明确管辖，落实责任，做到排查到位，受理到位，办理到位，追责到位，查处到位啊，结果实际上是不到位，因为他走了两天就发生一起这么大的严重的这么严重的伤人事件啊。他说要将维权和维稳相统一，要紧盯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山林土地等突出矛盾，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的化解，有序的化解，严防极端事件的发生。结果陈文清走了两天，沈阳就发生了这一起死伤有十几人啊，死伤有十几人的这个大案。那现在的说法，有的是说死了四个人，有的说死了六个人。可见中共这一套严防死守的这套这个套路，治理套路，不能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而且最近中国出现的这种无差别的案件特别多啊。3月29号，北京房山区的这个周口店大韩记村发生这个推土机的撞人事件啊，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用推土机，其实是铲机啊，铲车啊，冲进这个大韩记村的大集，就是规模大的集市啊，结果撞到了，也是十几，有人说现场压死了就有十几人。13人以上。那么至于作案动机，有的说法是当地政府强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韩记村大集发生撞人事件之后，北京市政府就停掉了北京市的市集啊，比如说朝阳金盏大集暂停一个月，给出的说法是升级改造啊，然后是平谷叫靠山集大集4月6号停止。那么原定是4月12号举行的通州张家湾大集临时取消啊，叫啥这个平谷的南独乐河大集4月2号也停掉了。就接连发生这种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处于一种高压锅的状态， 那么民众的情绪非常的激烈啊，中共不能解决中国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这种我们讲这种叫什么，这种无差别攻击的事件就停不下来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来自推特的消息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挂牌成立了一个叫无人机安全防控总队。虽然无人机安全防控总队成立的确切日期没有公开，但它的存在和运作已经证实，它的确是存在，而且已经证实。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号这个平安北京3月7号发布的文章注明，照片和素材来自无人机安全防控总队。那无人机安全防控总队出现之后不久，北京市3月27号就通过了一个史上就是封锁无人机的一个规定，从5月1号开始，北京全市划定为管制区域，所有室外飞行空间全部都要申请，就是你不能自由飞，所有的申请全域和全时段全部都是管制空域，也就是说你在北京你想使用你自己想飞无人机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而且它不仅仅是不让你飞，就让你就算出售出租都不行，就算你要携带无人机进北京也不行，就算你在北京储存无人机都不行，严格吧。这就是中共对北京的态度。那你想一下，之前还天天在忽悠老百姓说要搞什么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连无人机都不让飞，你搞什么低空经济？所以你这件事情其实还是马杜罗事件在中国官方的一些回应啊。马杜罗事件之后，中共失去了安全感，中共失去了安全感之后，他就要做一系列的反应。对低空安全的恐惧就是封杀无人机的根本原因。这是第三、第四。吉姆新闻报道，昆明一名网友4月5号清明当天在金宝山艺术园林墓园扫墓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墓碑上，他家里的墓碑上贴了一张欠费通知单。那么墓园方在通知中说，由于家庭联系方式变更没办法取得联系，要求家属在6个月之内补交管理费啊。根据云南公墓管理规定，如果连续3年你不交管理费，那么公告3个月之后还不交啊，就有权把这个墓穴按照无主墓来处理啊，并且强制迁葬。那么这名网友将通知书拍成短视频上传之后，迅速的冲上热搜啊。网友就说，在祭祖当天采取贴条催债的方式是对死者不敬啊，那么也引起了很大的焦虑啊。随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还有就是不婚不育的上升，未来会有大量的墓穴都变成了一个无人续费、无人扫墓的情况啊。中国有一个很操蛋的规定，公墓的租约20年，多了不给你啊，不给你20年，那你以后怎么办？这就是个问题，这就是让你逼你干嘛？逼你买墓地啊，买墓地，所有的东西，中共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规定都指向你的钱包啊，让你从你钱包里搞钱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4月15号开始启动这个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啊，同时就停发这个纸质的证件。那么边境管理区是中国政府把陆地的边境地区划出来一个特殊的区域，叫边境管理区啊。你比如说珠峰大本营，比如说西藏阿里啊，比如说新疆塔什干啊，塔什库尔干、红旗拉普啊，云南瑞丽，这都属于边境管理区。你进入边境管理区要公安部签发一个证件叫边境通行证。 那么按照规定呢，年满16岁以上的居民可以申请，有效期是3个月。那这个外国人要去的话，你就要去县级以上申请，县级以上的单位申请啊。那比如说外国人去西藏，三层审批啊，甚至还需要军区审批啊。所以外国人去这些边境地区不大容易啊，不大容易，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第六，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叫明天网站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三月份中国总共发生了76起集体抗争事件啊，那么整体呈现出分布广、类型集中、对抗性增强的特点。那么从参加的群体来看，农民抗争的数量最多，总共有16起，那么其次是城市业主，业主就是房东啊，10起啊，制造业的工人9起，抗争主体从农村到城市多个层面同时发生，它反映出中国基层和城市社会的压力同步在增加。那么从地区来看，广东省还是最多的，所有的抗争事件一直都是广东排第一，总共有16起，那么北京有7起，四川有6起，广东作为制造业和人口流动最集中的地区啊，它一直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从抗争的原因来看，强拆强征最多有12起，到现在还在强拆强征。其次就是劳资纠纷，就是欠薪啊，环境污染有5起啊。整体来看，抗争主要集中在土地、欠薪、环境的问题啊。那么从规模来看，三月份出现了1起万人以上的抗争事件，它是广东省陆丰市超过10000名市民上街反对当地政府颁发这个禁炮令啊，是当三月份最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从76个起事件当中，有37起出现了警察，占 48.7%， 接近一半，也就是说抗争进入对抗状态。那么具体事件方面最大的就是最激烈的就是广东省信宜市啊，反对村庄附近建火葬场，连续多天多日的抗争，两次发生警民冲突啊，最终政府延迟了项目推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武汉左岭新城啊，超过1000名居民一夜之间拆掉了6个小区的6个收费栏杆，所以这个物业停止收费。整体来看，这些抗争事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围绕着土地、收费、就业等直接的利益展开，那么规模和频率都有所上升。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的国安局在最新的业务报告中披露，今年一季度解放军持续保持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总共出动战机超过420架次，总共执行了10次联合战备警巡。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这个解放军战机扰台行动从2月27号到3月10号出现过一段反常的空窗期。那么这种成绩从3月中旬开始打破，然后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加码。3月15号恢复就出动了26架次，17号达到28架次，18号上升到36架次。那么从按兵不动增加到饱和式的袭扰。国安局指出，中共也组织影子舰队支援战训。去年台湾离岛海底光缆总共发生过4次断裂故障，那么其中3次怀疑是中国的船只导致。那么另外，台湾国安部门今年一季度收获异常账号13000组啊，那么有争议的信息超过86万条。这些有争议的信息其实讲的是故意的制造台湾内部的矛盾冲突啊，内部对立。那么台湾对网络政府网络 遭到攻击的次数达到 1.7 亿3亿次。所以国安局分析说，这一系列动作目的都是针对台湾年底的九合一选举，通过情报搜集、情报监控、情报窃取啊，全方位的介入选举过程。那么军事袭扰其实只是表象，切断海底光缆、饱和式的网络攻击、海量的假信息才是真正的杀招啊。中共利用这种常态化的消耗战，目的是要在选前从心理和物理两种层面瓦解台湾的韧性啊，这就是中共的就是各种手段啊。第八，法广报道，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叫《香港故事》，今年4月正式重开啊。那么这个展览呢，整改了5年时间啊。那么整改了5年时间之后，这个《香港故事》展览重开之后，马上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共历史观。那么为了强调这种中共历史观，香港故事展览不惜篡改历史啊。那这种叙事模式中共很熟悉啊，它在其他的历史表达中非常常见啊。香港故事展览对比20年前的旧展，那新的展览在近代政治史的表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那么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香港新的展览，香港故事的新的展览抹去了英国对香港的治理痕迹啊。那么关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香港定位，以前是割让啊，现在统一改为强占、割占啊。那么历任总督的照片和英国治理香港时期的旗帜全部拿走。这是第二，香港故事洗白六七暴动啊，中共在香港搞的六七暴动，那么左派在街头放土制炸弹、伤及无辜等暴力细节被删掉啊，直接采用中共官方的术语，把事件定性为反英抗暴，他自己是暴，想别人是抗暴啊。第三就是香港故事展览淡化六四记忆。1989年有香港有上百万香港人上街抗议游行啊，支援北京的学生全部撤掉啊，关于六四所有的内容全部撤掉。第四，政治审查啊，展览撤下了香港回归当天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啊，对近年来重大的社会事件，比如说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只字不提啊。那么当然对于针对外界的这种质疑，香港政府仅仅回应说香港故事展览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就是我是老大，我说了算，就这意思啊。这就是香港的变化，从香港故事到中国叙事，香港的博物馆不再记录事实，而是根据中共的政治需要重新塑造香港的记忆，所以香港真实的过去正在加速的消失。中共在中国大陆干的所有的恶，全部会在香港干一遍。我以前讲过啊，现在就在发生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法国外交部4月4号发表声明，法国公民陈森因为贩毒在中国被囚禁了20年，2020年被执行死刑。法国外交部表示震惊，并对陈森家属致以哀悼。陈森现年62岁，他生于老挝，2005年在中国被捕，2007年以制贩毒品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在陈森服刑期间，中国警方说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然后说陈森和同伙制贩的海洛因和冰毒总量超过8吨，结果广州市中级法院2010年判处这个陈森死刑。法国外交部说，陈森的辩护律师没有获准参加最后一次庭审，侵犯了陈森的权利。法国外交部还说，尽管法国政府多次请求中国政府 基于人道的理由赦免陈升，但是陈升还是被执行死刑。毒品犯罪在欧美西方国家一般不会判死刑，但是在中共的叙事当中，毒品被视为国家灾难，比如鸦片战争，那么冰毒五十克就会判处死刑。这是第九、第十。杜德社报道，菲律宾和美国空军4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举行了一个演习，叫雷霆对抗。演习将会持续到4月17号。吕宋岛北部面向南海，和台湾就隔着巴士海峡。那所以在吕宋岛北部进行空军演习有威慑的含义。雷霆对抗演习是美国太平洋空军主导的年度双边演习，1976年开始，每年举行一到两轮。那么4月6号的演习是今年的第一轮。演习的内容包括野外机动训练、兵棋推演、人道和民事行动等等。那么这次演习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美军派出 F-22 隐形战机，菲律宾可以借此接触到这些美军最新的战机，提升它演习的效果。除了美国和菲律宾之外，澳大利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跟日本也派代表参加，主要是展示区域合作的承诺。美国在吕宋岛还部署了提风发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跟标准六型导弹，导弹的覆盖范围已经可以达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是第十、第十一。BBC 报道，德国新修订的兵役制度现代化法，叫兵役制度现代化法，规定从今年1月1号开始，所有17岁到45岁之间的德国男性公民，如果你要离开德国超过三个月，无论你干什么，学习啊、工作啊、还是旅行啊，你都要获得德国国防军招募中心的批准。那么在法律修订之前，这项规定只在德国处于防御或者动员状态的时候才适用，但是新版的兵役制度现代化法是德国联邦议院去年12月通过的，但是在法律通过的时候就没有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4月3号发布了相关的报道，德国人才意识到这项法律不仅涉及到当兵的问题，还影响到普通人的留学、工作和出国计划，所以德国的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变相恢复征兵。那么德国反对征兵的批评认为政府对法律说明不清楚，所以制造了混乱。关键的问题是这项规定显然是侵犯了公民权，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就说我要出国，我还要招募中心批准才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离开任何国家包括本国的自由，这个权利不应该因为出国的目的或者停留的时间被任意限制。这是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所以你看中国把别人的护照收缴护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限制公民权，侵犯公民权。德国国防部随后解释说，在和平时期长期出国的申请都会批准，那么这项规定的意义主要是在危机的状况之下防止适龄的男性脱离兵役登记体系。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安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德国军队人数不够的问题，兵源不足的问题，德国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要把现役军人的人数从18万3000人扩展到26万，并且把预备役的人数翻倍到20万左右。那么限制出国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保障兵源，但是用这种方式保障兵源，显然我不觉得德国人会同意。这是11、12。 法广报道，比利时联邦警察4月3号发布寻人启事，寻找比利时公民叫休格巴特。休格巴特是3月26号在云南香格里拉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12天。比利时警方说，休格巴特正在中国旅行，他3月26号离开云南的香格里拉的三坝乡，有一个叫客栈叫哈巴和九月客栈，去哪儿呢？去虎跳峡徒步，之后就失去了联络。比利时警方呼吁所有见过他可以提供任何线索的人尽快报案。虎跳峡在香格里拉和丽江之间啊，是金沙江横切出来的一个峡谷，非常惊险的一个峡谷。那很多地方是悬崖小路啊，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很有风险啊，这个地方是有风险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往届每日新闻啊，我们下面进入主题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伊朗战争。伊朗战争斡旋在路上，伊斯兰堡协议出笼啊，围绕着伊朗战争的外交斡旋现在进入了最后阶段。由巴基斯坦主导推动的停火方案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已经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叫穆尼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特使维特科夫，还有就是伊朗方面是阿拉格奇通宵沟通，最后提出一个伊斯兰堡协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堡协议内容主要的内容是两阶段结构。第一阶段是立即停火，就从这个今天开始停火，并且同步开放霍姆兹海峡，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15到20天，通过谈判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那么调解方主要是几个，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埃及啊。那么方案已经交到伊朗啊，那么并且通过电子的形式推进达成谅解备忘录啊。那巴基斯坦作为主要的沟通渠道，也是唯一的沟通渠道啊，就其他就不用搞，就以巴基斯坦为唯一的渠道啊。那么协议的核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框架。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那么目前这个伊朗战争已经引发了能源危机啊，那调解人希望通过先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啊，然后稳定能源供应，再逐步的推进政治解决。但是这个协议未必能够行得通啊。那么当然在最终协议的设想当中就是两条，其实一直讲的就两，一个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啊，不发展核武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作为交换美国全面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区域的机制啊。那么不过呢，伊朗官员向路透社说，伊朗方面已经拿到了方案，但是伊朗不接受任何设定最后期限或者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啊，就是川普一直在讲我给你设时间，那伊朗就说我不受这个影响啊，你爱怎么设怎么设啊。那么伊朗还明确拒绝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临时停火的交换条件，而且伊朗认为美国尚未展现出永久停火的诚意。为什么？很简单，伊朗手上的筹码就霍尔木兹海峡，你说我用把我的筹码放弃来换临时停火，伊朗说我怎么可能啊？我没有想要临时停火，要停火就是和平协议，没有临时停火，这是伊朗的想法。美国的想法就是先停下来，先让航道通行。所以这方面，那美国方面就施加军事压力，川普把这个对伊朗的最后期限 延长到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川普警告威胁说，如果达不成协议，我就大规模的打击，甚至摧毁这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把伊朗全部炸掉啊。那么调解人普遍认为，当前谈判的窗口正在迅速的收窄，那么未来48小时被视为能否避免这个战争升级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伊斯兰堡协议无法落地，那局势有可能会升级，不仅仅是包括川普说的对伊朗的全面的打击，那伊朗全面的反击对整个海湾地区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全球能源供应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啊，这就是目前情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谈判最终决定，谈判最终决定是不一定是伊朗让步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川普不断的推迟期限啊，为啥？因为川普的威胁不太有效，因为你想很简单的道理，川普不就是不想打吗？不想打你才会谈判嘛，所以你说你要是不谈，达不成协议我就打你，这个逻辑上不成立啊。你不就是不想打，要停下来你结果你又打了，你怎么谈？没法谈。所以川普这个威胁，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没有用，没有用。从开打到现在，川普每天都在威胁，已经审美疲劳了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效果不大，效果不明显。那么另外一方面，川普的这个2027年的预算案出来之后反响很大啊，反响很大。那批评的说法是，川普2027年的预算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为了15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砍掉了美国穷人的各项福利开支啊。我念一下啊，砍掉的哪些啊？K-12教育项目砍掉了80亿到90亿啊，然后是这个青年就业培训砍掉了15亿到20亿，老年就业补助啊，这个砍掉了3亿到4亿，住房和城市发展砍掉了100亿到120亿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砍掉了40亿到50亿。美国环保署预算砍掉了30%到50%，那么清洁能源项目砍掉了100亿到150亿，美国清洁饮用水项目砍掉了20亿到30亿，美国宇航局的预算砍掉了20%到25%，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砍掉了2亿美元，啊，那么所有的这些预算这个削减，就是为了给1.5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反人民、最穷兵黩武的预算案啊！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叫蒂莫西·斯奈德指出，川普把军费预算增加50%，这不是国防策略，他说这是一笔贿赂。他的原话是这么说，他说旨在收买军官和士兵，唆使他们协助川普发动一场针对美国民众的政变。斯奈德说，对于川普日后就任何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所发表的说法，务必保持警惕的态度，要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就要保持警惕，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这是我们第一条内容啊。第二条我们讲讲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我们还是时不常要讲一下啊。中国经济下滑，社保断供潮愈演愈烈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宣布4月7号会在埃及的塔巴边境口岸组织另外一次的人员撤离，以色列啊，但是呢，以色列当地有5-6万中国建筑工人没有去中国大使馆登记撤离。 他们不想离开以色列当地的工地啊？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一个月有8万块钱人民币的工资，所以他们宁愿面对伊朗的导弹袭击，也不愿意回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萧条的市场。那么工人们说，他们付了巨额的中介费，才得到这个就业的岗位、就业机会。如果回中国就会失业啊！那去年呢，中国的建筑行业是流失了800万个工作岗位。那真实的数据是，去年中国有1/4的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返乡置乡。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去年有3-4千万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回乡了，回乡下了。你在视频上可以看到，在广西中越边境口岸，大批去越南打工的中国农民工把口岸挤得水泄不通。大家还记得不久之前，五年前啊，越南人跑到中国打黑工，现在是中国人跑到越南打黑工，这叫什么？这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经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恶化。那么最新一个明显的数据就是4月3号，中国的生猪价格继续下跌，海南地区标猪最低价跌到了3.8块一斤猪价啊。全国范围来看，猪价连续8个星期下跌。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数据显示，3月份第4个星期，全国生猪的平均价格每公斤10.68块，也就是每公斤5块钱啊，同比下跌30%，就比去年同期跌了30%。进入4月之后，猪价进一步的走低。4月1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啊，外三元生猪是猪的名称啊，均价是每公斤9.38，很多地方跌破了10元啊，跌破了10元，西北地区就更低。西北地区跌破9元，广东这种高价地区也只能维持在9.6块9.96左右啊。那么猪价持续下跌的结果，全行业亏损。行业测算叫自繁自育模式，就自己养猪啊，猪苗自己养，猪苗自己生产啊，每出栏一头120公斤的生猪，平均亏损300，有些企业亏损400，啊，从外面买猪仔的模式，猪场亏损也在200以上。那么养殖行业目前平均的养殖成本，每公斤是12到13块钱，就算是大型的养殖企业，一定会超过11块钱。啊，11、12块钱一定管。你现在市场的价格跌到10块钱以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每一头纯栏的猪只都是赔钱货。这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养殖户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啊。那么福建南平市一家养殖场的负责人叫丁文强。丁文强说，亏损非常惨烈。他们养猪场每年出栏是16万头猪啊，今年春节之后就开始亏，现在是全行业都亏，深度亏损，而且很多人在应聘啊。他说现在你一头猪亏300已经算是好的了啊，不行的大部分是亏300-400啊。那发改委已经把当前猪价下跌列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3月、4月分别启动2轮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多少？1万吨，1万吨，那太少了，这对市场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猪肉是中国最核心的民生物资，因为肉类就是猪肉，肉类中国居民消费肉类占到90%以上。所以呢，猪肉价格跌破历史最低水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家庭消费能力 已经跌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因为猪肉是最便宜的肉啊，猪肉的价格都在跌，而且猪肉价格连续三年在下跌，它成为中国通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啊。它背后反映的是消费能力不足，消费需求持续的收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轮猪价的暴跌是中国通缩加速恶化的表现。那通缩从哪里来呢？银行。那么最新年报显示，中国六大银行，中国六大银行就是中国四大银行加两大银行，四大银行就是工商、建设、这个中国和农业，四大银行。两大银行就原来是四大银行，现在加两个，一个是邮政，一个是交通，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啊。然后呢，就是然后这六大银行呢，去年房贷总计是多少？这六大银行房贷总计24万5千亿，24万5千亿，房贷的总额跌了多少？跌了7200亿，就去年的房贷总额比上一年减少了7200亿啊。那24年再跌，23年也在跌，25年也跌，一直在跌，一直在下降啊。房贷的规模一直在下降。那么为什么房贷重要？因为人民银行发行货币靠房贷。靠房贷，为什么靠房贷？人民银行发行货币，它不能够像市场上直升飞机撒钱，那是不行的。它怎么样？它把钱贷给商业银行，啊，贷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贷款贷出去，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就算完成了。啊，但为什么房贷重要呢？因为房贷规模量足够大，量足够大，所以人民银行把资金把贷款贷给了商业银行，这是货币发行只走了一半，另外一半就商业银行把这钱再贷出去，贷不出去，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再多对经济也没有用，贷出去了，货币就完成了整个的过程，那经济就会蓬勃发展。那以前呢？以前靠啥？以前就靠银行，贷给谁？贷给买房子的人。所以银行的这个房贷非常重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货币供应。那截止去年年底，这个六大银行的这个房贷，建行将近6万亿，工商银行58800亿，差这工商银行跟建设银行差不多，差1100亿，一个是599，一个是588。农业银行是482啊，中国银行是398，邮储银行是23000啊，23000，交通银行是14000，每家银行都跌了，每家银行都在跌。那中国的楼市是2021年见顶，就是楼市最高峰在2021年，这六大行的房贷2022年见顶，创历史新高，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骗的，骗不过的啊。然后从2022年开始，年底就开始出现了什么？提前还贷。提前还贷一直从2022年年底持续到去年。那由于提前还贷的人数过多，很多银行，中国的银行就耍赖，就拖延你提前还贷，有的拖延半年时间。然后呢，随着房贷的利率持续的下降，提前还贷的热潮有所减缓，但是中国的家庭还在尽量的安排提前还贷，还清贷款，大家基本上这么想啊。那么往这个有一个第一财经采访的一个姓刘，叫刘重重，刘重重2019年重庆九龙坡买一套房85万，他说他等到今年下半年他有一笔定期存款到，他就准备 拿着定期存款呢，把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掉。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贷款因为手里有钱可以拿去做理财，理财的回报比较高，比谁高呢？比房贷利率高。所以我就核算，我就尽量的多贷点钱啊，然后就做理财，我能够挣点啊。他说现在经济不行了，理财投资收益很低，就算你房贷利率降了很多，但是仍然比投资理财的收益要高，所以他就要还掉房贷，这就是逻辑，看见没有？贷的梁行研究院的副院长叫张小端，他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他说提前还贷的情况还在存在，但是房贷余额下降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交易放缓，是房子卖不动了啊。那么整个的这件事情通缩的过程，这件事情反映的就是通缩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人他不仅仅的大规模的减少买房，他不断的提前还贷啊。那中国买房少了多少呢？我们举个例子啊，2021年的一季度，中国百强房企卖房卖了多少？一个季度卖了3万多亿，一个季度2021年就高峰期的时候，今年卖了多少？6000多亿，3万亿跌到6000多亿，1/5。那你想一下，房子卖少了4%，那边还在提前还贷，说明什么？那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它不仅没有增加，它在回去，它在回流，回流到哪去？回流到银行去，这就是通缩。通缩哪来？这就是通缩。通缩的后果是啥？通缩的后果很简单，就倒闭，企业倒闭。为什么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下跌。我原来卖5块钱，我成本4块钱，我能挣1块钱，我公司可以，企业可以运转。结果你5块钱变成3块钱，我不就倒闭了吗？我这杯子卖不动了。所以你企业倒闭，工人就没有工资，工人没有工资，消费就下降，消费下降，你买房的人就更少，买房的人更少，政府就没有收入，因为一套房子75%到80%的房价是政府拿走的，你这不买房子了，那政府就拿不到钱。你不说我们一季度卖了3万亿，3万亿 3/84，政府拿到多少钱？政府拿到了2万多亿。但你这个变成了6000亿的话，你政府能拿多少钱？政府能拿6/8/48，不到5000亿。原来能拿2万多亿，你现在这不到8000亿，这差别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政府就没有收入？政府没收入怎么办？收入大幅下降，社保就出问题。那中国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保险，叫长护险，长期护理险。目标是针对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因为年纪大了，你要长期护理。长期护理呢，你现在你不存点钱，你到时候你请不起啊。所以呢，你买个保险呢，你现在就开始交钱。等你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用长护险里面的钱来雇护工来照顾你。这是个好主意吧？这是好主意啊。那么当然老龄化也不是今天才发生，早就发生了。但长护险说干就干，为什么？因为断供。因为社保断供越来越多。那社保断供越来越多怎么办？那推出新的险种，防止水池，社保的这个水池干涸，就目的只有一个啊。那最新的说法是，社保断供从去年年底开始愈演愈烈，现在规模已经达到3亿，退断供的人户数达到3个亿，这不是权威数据，因为没有权威数据，因为中国不会公布这个数据。那这意味着啥？我们不去理会这3亿这个具体的数字，但毫无疑问，社保在断供，大规模的断供，而且愈演愈烈，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你无非是要做2件事，要么呢就增加险种，比如说长护险啊，长护险增加险种来增加你的收入， 要么呢去提高社保费，就是每个人交的社保费要提高。那社保费现在已经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你再增加的话，那可能会增加剧这个加剧断供的规模。也就是说你现在要增加现有职工的社保缴费水准，相当于加税。社保其实就是税，社保费其实就是税。中国经济就这样，你还加税，这就要饮鸩止渴。那为什么会断供？断供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啊，简单的分析几句啊。第一，收入不够了，缴不起了，这最直接的原因。这是现在断供最普遍最直接的原因。工资下降或者是这个失业了，那怎么断供？还有就是灵活就业，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就打零工。打零工现在把打零工，前一段时间把打零工的人踢进去几千万，让他们去交社保。这些打零工的人收入已经朝不保夕，搞不定了，搞不定怎么办？就断供呗。所以打零工就是灵活就业的人断供是最普遍，基本上很少在交，很少在交。总之呢，就是不是不想交，这些人想交的交不起了，这是一个。第二类就是收入下降，而且工作不稳定，所以断断续续干脆就停掉。这个以在职职工为主，在职职工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本来好好的，结果单位效益出问题，然后发现单位有可能倒闭，那我先留点钱在身边就断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个越来越主流，性价比的质疑，很多人开始算账啊，我交几十年，我以后能拿回来吗？我一算，发现根本不值当。这交的怎么交的什么时候不干了，这个是主题。一个两头是主题，一头是啥？一头是交不起了，另外一头就是怀疑那我不合适。还有另外一个跟这个差不多，制度新人不相信。现在说法最多的是，网上说法最多的是，我父母养老不用去等领社保，我直接把你给你，我不用把钱交给社保，社保再交给你，我直接把钱交给父母，我的孩子再把社保的钱再交给我，省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说法很普遍，所以就这个背后其实就不信任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根本不可信，因为你不断的延迟退休，然后又不断的提高这个社保的缴费金额等等，所以大家失去信任，这个也很危险啊，这个危险。总之呢，看上去是断供啊，直接原因是收入和就业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对整个社保体制的怀疑。那你这个到后面就麻烦了。所以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口危机比预计的时间来得早啊，那社保暴雷的时间也比预计来得早，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 OK， 观点非常喜欢王先生的节目，真实理性，好像在听位睿智正直的长者侃侃而谈，为我们揭开事物的面纱，直指本质。感谢你的付出，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你的信任和支持啊。情况在台湾，劳保相当于中国四险，以及健保都是强制投保。如果雇主不为劳工投保，会被高额罚款。自营业者以及自由业者向行业工会投保，眷属依附在劳工名下投保，失业者则投保国民年金。OK， 台湾的年金改革很重要。台湾年金改革是台湾走向公平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啊。 观点，现在中共的叙事里所谓的刺激消费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老百姓手里哪有钱的话，消费还需要刺激吗？有钱谁不想消费？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手里没有钱，特别是在通缩的环境里，失业率太高了，市场萧条，很多公司裁员，工资难找，漂亮的形成了恶性循环。 OK， 情况我叔叔30年前去马来西亚烧电焊，他是个技术了得的电焊工，在马来西亚赚到了第一桶金，人家对于技术工人的尊重和保障是国内无法比的。以之前看到以色列的建筑工人在视频里说，宁愿不要命了也不愿意在中国没有工作而苟活，中共对中国人做了什么？可悲啊。你看他愿意，他情愿冒险，他留在那里为啥？没办法呀，你回来没钱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啊？情况下提问，去年台湾纯电动车市场销量持续衰退，新车市占率大概 8% 左右，全台湾累计保有只有12万辆，约占全台湾小客车总数的 1.6%， 主要以特斯拉 Model X 吧 Model 系列为主啊。这和中国市场以电动车为主非常不同，请问美国市场有这个现象吗？美国市场电动车卖得不好，去年就开始电动车就开始退潮了，为啥？因为电动车的新奇感过去了，所以电动车开始退潮。这不仅仅是美国，欧洲也是一样，欧洲的电动车销量也在下降，所有的市场都在下降。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还是燃油车更，因为电动车环保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当大家发现电动车环保的光环已经没有了，拿掉了之后，那就大家比呗。那这样比的话就，而且电动车也没有省太多的钱，电动车也有省钱，但是电动车有诸多不便。你比如说续航焦虑，很多人就不喜欢这个问题，所以电动车现在的销量普遍在下降啊，成熟市场都在下降。那中国的电动车为什么这么好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还是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导致电动车的价格相对比燃油车低得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整个舆论环境啊，整个舆论环境，中共开动所有的马力都在推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出来之后，把这些传统的车厂打得稀里哗啦。因为传统车厂还是外资车厂为主，所以他的意图很清楚啊。虽然自己也有燃油车，但是还是进口车为主啊，所以就灭他们啊。提问：最近有消息说，国家要在2027年前将所有的城投变成私企，这样地方债可以强行切割。请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国家这样操作会有什么后果？银行会破产，没有别的。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喜欢帮政府耍流氓，帮政府出主意耍流氓，就是臭不要脸，臭不要脸习惯了，就经常帮政府耍出主意，你可以这样耍流氓，可以这样耍流氓，各种各样的主意，耍流氓的主意都是中国老百姓帮他想。但是这个耍流氓其实老实讲叫损人不利己，因为城投借的钱最多 80%， 城投 80% 的贷款来自哪？来自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全是国企，所以你要是赖账，你把这个城投债全部赖掉，70万亿赖掉，你把这70万亿赖掉，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就崩溃，这哪扛得住？别说70万亿，你7万亿赖掉，这银行都崩溃啊！所以这件事情，很多人津津乐道，各种耍流氓。中国人就对于耍流氓这件事情，这个总是啊，不行我就印钞票啊， 不行我就不认账。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很喜欢搞这种事情啊。这个臭不要脸就是借钱不还啊，就是臭不要脸借钱不还啊。其实最终砸谁的脚？砸你的脚啊，你是储户啊，你的钱在银行里啊，银行没有钱，银行有多少钱？银行全是你的钱，你要帮他出主意赖账，赖掉账就银行倒闭，银行倒闭就是你的钱拿不回来，你还有啥？我就想，我就不理解，经常中国人经常对这些这个津津乐道这些耍流氓的事情啊。提问：有消息说俄罗斯已经表明以后能源贸易将以人民币结算，如果美国因为这次伊朗战争失去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的信任，以后美元不再是购买石油的唯一结算货币，美元是否会大幅贬值？第一个，没有人傻瓜到会要人民币去结算，为啥？因为你没地儿花呀，你只能跟中国买货，你不能够，你不可能跟韩国买货，也不可能跟其他国家买货，因为其他国家不收人民币，人民币没有自由流通啊，理解吗？你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编这种故事，说啊，我只收人民币，他可能是喊一嗓子，但是他一定是收美元，为啥？因为他要买其他的东西啊，他不会只买中国的东西，你会傻成这样吗？不会的呀，所以。你就比如说包括中东国家，你不用，你要是不收美元，你收啥？你收什么货币？中东这个国家，你说他收什么货币？收人民币，疯了！天天找中国人来建盖房子，那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啊。所以这件事情不要去传播它，没有常识，没有常识。人民币是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是什么概念？你收了人民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被资本管制，你的钱就哐嚓一下就去了中国，出不出得来看人民银行愿不愿意给你换，就这么简单。谁会傻瓜到这个地步？不会有人，这全是宣传，不要相信这种鬼话。就有，当然我们很清楚川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在破坏美元的交易货币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元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不可撼动的原因并不是美元不够烂。不是美元不够烂。美国政府川普政府干了很多烂事，美元千疮百孔。但问题是没有其他的人到现在能够代替他。不是美元不够烂，美元足够烂。借那么多钱烂不烂？足够烂。38万亿开玩笑，38亿万亿美元三开玩笑。但是没办法，你现在你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代替的货币站出来，站得出来站不出来，问题是，理解吗？所以这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他戳的这个撸的太狠了，都出血了，别再传了啊，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所有不服的人来跟我辩论人民币自由化，或者用人民币疯了，真的是。提问：我发现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似乎大部分是 MAGA， 忠诚度还很高，甚至比美国本地的 MAGA 更忠诚，这是为什么？因为是中国的教育让他们崇拜权威，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我那天我看见有一个不是第一代，是第二代移民，50多岁，是个台山人。我一看台山人，他说啊，这个要对这些移民要抓起来，要把他们赶走，怎么讲一大堆。我一说台山人，他一看他就说他是台山人，他讲的台山人到怎么到美国的？你他娘的没点逼数吗？你还说不让别人来，还说别人非法移民，台山人90%都是假结婚、假庇护。台山人，你其他人，台山人和这个什么和福建人，他这是你要做 MAGA， 就是叫什么， 就是没有良心。为啥？你看看你自己是怎么去的。那台山人的那个玛嘎谁那个访谈不知道是访的是德国之声还不知道是谁的一个访谈，很搞笑。台山人说要啥，要把非法移民赶走抓起来等等，说这样的鬼话。其他人说就说一下，台山人说最不应该说的就是台山人。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坏呗。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坏这个理由更强大的？就你想一下，这就是要干坏事。干坏事的原因除了他坏以外，你没有其他的理由啊，你还有其他的理由吗？你说呢？我们昨天那个前天我们的那个会员节目里，我讲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其实人类社会坏人为主啊，坏人为主。那为什么有些国家欣欣向荣，朝着美好的方向走？那还是社会有一部分先进的部分，他们真的很先进，他们真的很努力，形成了一个潮流。一不小心你让这些坏蛋翻盘，哎，川普就当选了。就逻辑就是这样。我哪天我就请我们网友，我们请我们同事把那段视频剪出来给大家说一下，详细的说一下。我今天不说了，那不又被骂了。我现在老被骂，天天被骂啊。坐标以色列目前的战争，打个比方，很像日本在经历一场比较大规模的地震，确实有死伤和财产损失，但是以色列有充足的经验和应对能力。尽管有空袭警报，但以色列生活的民众整体能够感到局面可控。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完全是失控状态。是的，中国经济在失控。那你看苏州可怕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经济有12000亿的贸易顺差，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是你看一下，中国越是出口厉害的地方经济越惨。你看深圳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最惨的是谁？深圳。你比如说像苏州当年多繁荣，昆山那都多繁荣的经济，你现在去看看苏州啥情况。那都是，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对，中国经济在失控当中。但是我们现在没数据啊，因为他不发表数据，改数据啊。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在失控状态，就很多东西你盖不住的了。就只有在他盖不住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情况上海大润发、海底捞、盒马等开始24小时外卖，海底捞开始做捞面和拌饭，就是消费降级啊。观点，社保本身应该是一种福利性质，但是现在让中共完成了庞氏骗局，以至于现在要求缴费金额越来越高。最后那一点福利性质已经被过高的缴费金额给吃没了。那我就纠正一下，中国的社保一毛钱是福利性质都没有，你在社保里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缴的和你企业缴的。中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有给社保，一分钱，记住。而且不仅没有一分钱，共产党的那些官还从你的社保里面拿钱走，理解吗？而且各地的社保还被挪用。陈良宇当年就是被挪下台，就是因为挪用社保基金。中国各地到去年为止仍然在挪用社保基金。所以你说它是福利个蛋呢，根本一毛钱福利都没有。它不仅没有福利，而且不仅挪用还制度性的划走钱。你说说看，你还福利啥？没有一点福利性质，这个你要搞清楚啊！他不仅没有福利性质，他在压榨每一个人， 压榨企业，企业很多倒闭就是因为社保。好吧，那我们今天，哎呦，今天有点长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